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伦，欢迎来到爱故事频道。我将古文历史转换成白话故事，希望能让大家呢更容易去了解前人的经验以及智慧。那让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上次说到天下大乱，燕然成型，然而项羽跟范增却没有采取任何的举动。不过在说项羽以及范增采取行动之前，现在我们得将故事的时间往回拉一点，拉回到刘邦西下罢兵准备动身前往南郑这个时间点开始。前面说过，张良帮刘邦烧毁栈道，你要知道范增也不是省油的灯，他怎么可能没有准备几手来预防你刘邦与项羽角逐天下就放虎归山。是的，除了分封关中给先秦的三位降将，也就是章邯、董翳、司马欣来看住刘邦阻止他东进之外，另外我们前面有说过，项羽还另外给了刘邦30,000的士卒，而这30,000人讲是好听，实际上里面有多少人是间谍，恐怕也是刘邦很想搞清楚的一件事。然而面对这一大群的人，刘邦总不好一个一个抓起来问，你是不是项羽派来的间谍？所以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带上这一群人一同前往这南郑。不过范增万万没想到的是，除了这巴蜀富饶的土地被他一不小心见于项羽封给了刘邦之外，同时他竟然将韩信也送到刘邦的手里。当然依据史书的记载，韩信是自己逃去汉军的，而不是送去的。而民间故事中也有韩信被楚投汉而遭到楚军追杀的故事。在故事中描述到，韩信因为在慌乱中迷路，最后问路于樵夫。那韩信原先想樵夫都是在附近砍柴，一定最清楚这间山间小路。然而他在问完路之后呢，因为担心樵夫会告诉后面的楚军追兵他的动向，所以他动手杀了这樵夫。虽然韩信当下承诺他若将来功成名就时会来答谢这樵夫的后人，而之后呢他也有做到，但传说韩信就是因为杀了他这个救命恩人的举动，因此让他折损寿命10年。那我们这边就先不纠结韩信是主动逃过去还是被动被送过去的，反正就是他最后人来到了汉营之中。而现在我们的故事也就要从韩信这边开始说起了。前面说过，韩信来到汉军阵营之后一样未获重用，加上汉军之中大多数的士兵对巴蜀很陌生，早就有不少人跑得跑逃得逃，目的就是为了要逃回到中原地区，远离这巴蜀瘴疠之地。所以说目前整个汉军呢是处于地气压之中。而最惨的是什么？那就是刘邦到现在还想不出办法来阻止这逃兵的问题。这外在的气氛加上不被重用，韩信难免会有些失意，而人一失意难免就会发牢骚。但俗话说，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尤其是坏话。是的，因为韩信没有想到他与一帮同僚在对汉军的抱怨之词竟然会被人告到刘邦那边。刘邦一听，真是有够烦人的，他告诉夏侯婴，去把这煽动军心的都给我拖出去给正法了，免得大家一天到晚都想要逃走。夏侯婴领命之后，立刻前往去将韩信等一帮私下批评汉王的人总共14个人给逮捕了起来，并且将他们送到这刑场。接下来他的手下手起刀落，手起刀落，将一颗颗的人头给砍了下来。眼看已经有13颗人头落地，就快要轮到韩信了。这时韩信大喊着说，汉王不想要夺得天下吗？为何要杀壮士啊？夏侯婴一听，哟，这说话家伙看起来一表人才，不像是个普通的士兵啊。而且他刚刚说汉王不想要夺天下吗？这句话可不是一般士兵可以说得出来的，毕竟汉王一直以来藏得很深，除了几个聪明的谋士以及他身边的人之外，一般的小兵应该是不会知道汉王有夺天下的野心。于是他跟下属说，刀下留人，让我跟这个人谈一谈。夏侯婴在跟韩信聊过之后，他发现这家伙真的很有料，还好刚刚没有杀了他。就这样，夏侯婴替韩信向刘邦求情，希望刘邦能留他一命。刘邦一听，现在多杀一个人还是少杀一个人都不是重点了，这对比每天有人逃跑问题，韩信乱说话的问题可以说是小得多了，加上还有他沛县一同起义的好哥们夏侯婴帮他推荐，所以呢，刘邦对韩信犯错这件事自然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而且他不但没有杀韩信，最后还在夏侯婴的推荐之下将韩信官升一级，来到这自立都尉，也就是管理后勤粮草的。然而这自立都尉还是一个很小的官，韩信还是没有获重用啊。当然了， 比起掉脑袋来说，这已经算是不错的结果了。那韩信会有什么好表现吗？很抱歉，依旧没有呢。不过别担心，俗话说得好，只要是金子，那终究会发光的。是的，据说有一天，萧何来到部队之中，他看到，怎么有人在那边好像闲闲没事干呢？这一问之下，他才知道，这人呢，正是之前夏侯婴推荐的人韩信。他将韩信叫过来问他执掌业务。没想到韩信不但可以对答如流，更重要是他的事情的确都已经处理好了。他之所以在那闲晃，并不是在打混，而是他没事干啊。见到这，萧何心中暗暗的吃了一惊，这管理后勤的事情还颇麻烦的，但没想到韩信却可以这样轻轻松松的完成，可见这人的能力是远高于他目前的职位。有鉴于汉王将来要东出与项羽一争天下，像这样的人才可以说是重要资源。为了要确定韩信是个人才，所以萧何从此之后便常常来找着韩信聊天，以观察韩信的能力。不过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了，眼看刘邦都已经来到南郑了。这韩信想，哎，没想到原先想说搭上了萧何，借他与刘邦的关系让他去跟刘邦说说可以让自己更上一层楼，然而都已经过了个把月，南郑都到了，萧何问我的，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刘邦却没有重用我的意思，看来汉王应该是不愿意用我了，那我留在这里还有什么用呢？想到这，失落的韩信最后决定，他要离开汉营，再到别处去找机会碰碰运气了。那想好了就去做。于是韩信当天晚上便趁夜离开汉营。那离营之后，韩信呢，他走着走着来到一条名叫韩溪的河流前面。由于当晚溪水暴涨，加上天黑难以分辨过河的道路，所以韩信只好在此暂时等待，想说等天亮了看清楚路再过河。然而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的奇妙啊！因为在等待天亮的韩信忽然之间听到了急促的马蹄声朝他前来。那韩信想，糟糕，该不会是来抓逃兵的吧？这要是被抓到，回去就必死无疑了。所以他赶紧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眼见这月色下仅有一个人单枪匹马来到这河边，那韩信一看，咦，就一个人啊，这不像是来追逃兵的。正当他想再等一等弄清楚状况的时候，这时这马上的人大叫说，韩信你在吗？我是萧何，我今晚去找你没有见到你，有士兵说你逃走了，我看这韩溪溪水暴涨，你应该过不了河，应该还在附近，你出来吧，我知道你是气汉王不用你，所以你才逃走，不过这不怪汉王，都怪我，因为之前前来南郑途中啊，事情实在太多了，我一直找不到机会向汉王推荐你，所以才耽误了，你赶快出来，我答应你，我带你回去之后会立刻向汉王推举你的。听到这，韩信从隐蔽处站了出来。萧何一看，开心啊，太好了，想不到你真的来不及渡河，这是天助我也，天助汉王啊。哎，对不起对不起，是我把你给耽误了，现在你愿意跟我一同回去吗？我萧何说话算话，回去之后我会立刻向汉王举荐你的。看到萧何的诚意，韩信再点了点头之后与萧何一同返回汉营，而萧何这一举动也就成了后来非常有名的萧何月下追韩信典故的由来。另外，这现在位于陕西省刘备县马道镇的韩溪，也由于当晚溪水暴涨阻止了韩信过河，因此也赢得了一句若非韩溪一夜涨，焉得汉室四百年的名句。这句话意思呢，是概叹世事发展之奇妙，往往因为一个偶然的事件就改变了整个历史的轨迹。那回去之后，萧何有向刘邦举荐韩信吗？有啦，当然有啦。萧何回去之后，他立刻前往刘邦那，向刘邦举荐韩信。不过当刘邦听到萧何前来时，他可是又怒又喜。怒的是之前刘邦找不到萧何，而在询问士兵后才知道萧何已经趁夜翘头逃走了，这可是刘邦想都没想过的答案。不会吧，萧何竟然会背我而去？不过当他听到萧何回来要见他时，他知道刚刚那些应该都是假消息，这呢也让他由怒转喜。在见到萧何之后，刘邦大骂萧何说，你搞什么，大家都在传你逃走了，你知道吗？你到底是跑去哪啊？萧何一听，他回答刘邦说，大王，我怎么可能会逃走呢？我刚刚是去追一个人啊。听到萧何的答复，刘邦很不满意的说， 哎，萧何，你编理由也编个可信度高一点的好吗？从我离开西夏前往南郑以来，这一路上跑掉的将领都几十位了，我从来也没看你去追过哪一个啦。那现在是有哪位重要的人逃走，你要去追？我看周勃、曹参、夏侯婴、关英等人都还在啊，你说谎也说一个好一点的吧。萧何回答刘邦说，大王没错啊，您说的那些人都没跑，而这跑掉啊，是一位名叫韩信的人。韩信？刘邦好奇问，那你说说看，为什么这个人值得你连夜去追啊？听到这，萧何回答刘邦说，大王，之前虽然跑掉了数十名将领，我不会去追，是因为那些人并不重要，我没有理会他们。但韩信这个人可以说是国士无双，除非您将来只想要留在汉中，那您就可以不用理他了。但要是您的目标是夺得天下，那我们就非得到此人不可啊。好一句国士无双，萧何这句话就成了后来成语典故国士无双的由来，意指国内独一无二的优秀人才。刘邦一听，他眼睛一亮，来来来来，萧何你说清楚，为什么你觉得我要夺得天下，这韩信是我非得到的人不可？在经过萧何对韩信的能力以及他的见识做出一番说明之后，刘邦点了点头回复萧何说，那依你看，我封这个韩信为将军怎么样？萧何摇摇头回答刘邦说，要是大王您只封韩信为将军，我看他是不会满意的，只怕他最后还是会离开您。刘邦接着说，将军不行哦，那好，我封他为大将军，这总可以了吧？听到这，萧何点点头回复刘邦说，是，只有大将军的职位适合韩信。听完萧何的答复，刘邦告诉萧何，那好，你这就去把他给叫来，我呢就直接封他为大将军。听到刘邦这么一说，萧何赶紧回复刘邦说，大王这万万不可以啊。萧何，你是来找茬的吗？说要封大将军的是你，现在又说不可以，你最好给我说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听到刘邦的质问，萧何缓缓地告诉刘邦说，大王，之前您封赏的呢，的确都是您一口说了就算，但那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老乡，大家轻松惯了，所以我们不用在乎这些礼节。然而今天让韩信成为大将军，这是何等重要的事啊！若您能像过去一样，像叫小朋友进来然后就给他个官位，这种做法恐怕并不合适啊。刘邦一听，他问萧何，那我要怎么做？萧何回答他说，古代重用贤人都会斋戒沐浴，然后设置坛场，并且准备一切的礼仪，最后才会正式授予官衔。所以我建议大王您依照古人做法，我们先斋戒沐浴之后，然后登坛拜将。听完萧何的说明之后，刘邦点了点头说，好，那就按照你说的办，我这就斋戒三日，之后登坛拜韩信为大将军。接下来刘邦要拜大将军的消息随着他的大宴坛场不胫而走，而这樊哙、周勃、曹参、夏侯婴、灌婴等等等曾经为刘邦立有多次战功的将领们，大家原先都还在猜，嘿嘿，这大将军会不会是自己啊？不过开心没多久，因为最后从刘邦口中说出来的大将军名字根本就不是他们，而是在汉军之中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智力都尉韩信。这操作可让大家都蒙圈了，看来韩王变得不轻哦，随便找个阿猫阿狗就来当大将军，这是把我们放在哪？然而眼看刘邦登坛拜将，并且赐剑与这韩信，然后当众宣布让他在汉军之中掌握与汉王一样的生杀大权，这时大家很清楚，刘邦是真的铁了心要任命韩信为大将军，虽然原因不明，但千万不要忤逆他，以免被开刀。其实刘邦、萧何之所以要这么做，除了是鼓励之外，应该还是有考虑到韩信曾经受过胯下之辱的问题，若一位大将军被人家起底有这样的过去，难免会不受人家尊重。为了提前打预防针，好让韩信将来可以顺利掌握军权，刘邦的登坛拜将动作就会显得有其一定的必要性。而依据民间的传说，韩信也正因为刘邦的拜将举动再次折损寿命10年，原因就是因为刘邦可是将来的皇帝，让皇帝跪拜臣子就像让爸爸跪拜儿子一样，对方是会折寿的。韩信正式成为大将军之后，刘邦向韩信请教将后的策略，那韩信会怎么回答呢？在回答之前，他先向刘邦问了两个问题，那就是一，大王你想要向东争取天下，那就得与项羽开战是吗？刘邦一听， 这题是废话了，当然。接着韩信再问，那我军与项羽的处境谁强？刘邦在沉思许久之后非常不甘愿地说出了，项羽啦。听到这，韩信大笑了，说，太好了，大王您的回答太好了。接着他起身向刘邦鞠了躬，拜了两拜。看到韩信的举动，刘邦有点糊涂了，你这是在演哪一出啊？我说我不如项羽，你竟然觉得好啊？好在哪啦？韩信接着回答刘邦说，大王，我也觉得现在的您是比不上项羽的，不过您能清楚的明白了解敌我双方真实的差距，这就是您最大的优点。我曾经在项羽的帐下服务，若您不介意，以下我会就我个人对项羽的观察告诉您项羽是个什么样的人物。项羽在生气的时候，他怒吼一声便可以让成千上百的人心惊胆战瘫软在地，然而他却无法知人善任，所以他的勇猛也不过就是所谓的匹夫之勇。而他平时带领将领们恭敬慈爱，言语温和，遇到有人有病痛，他甚至会难过掉下眼泪。然而也是这样的他，却在下属立下功劳准备接受封赏之时，他呢却迟迟无法做出决定。夸张的来说，他是宁愿将这封赏的大印留在自己的手上把玩到棱角都磨圆了，但仍旧不肯送出去给别人。像这样的人就是典型的妇人之仁的人。好一句妇人之仁啊，这句话就成了后来成语典故妇人之仁的由来，指的呢是思小慧而不是大体，比喻姑息而少决断。接着他继续说，项羽纵使称霸天下，各路诸侯都怕他，但他却放弃关中这极佳的位置而回到彭城建都，之后他又背弃与怀王先入关中者为王约定，只封自己人为王，而引发诸侯众怒。另外不只是燕赵齐，连他自己也是为了夺取较好土地而将原先的国军给驱离，其所过之处几乎都是遭到摧残毁灭。虽然眼下看似天下顺服，然而实际上这是因为大家畏惧他的武力，并不是因为天下百姓真正的顺服他。所以在我来看，项羽虽名为霸王，但已尽失民心，就算他现在形势很强，但这局面很快就会出现变化了。听到这，刘邦好奇地问，哦，会出现变化，这怎么说嘞？韩信点了点头之后回答刘邦说，大王，您只要能反其道而行，就可以扭转这局势。所谓的反其道而行，就是您可以任用骁勇善战的人，要能做到这样，那还有什么样对手是我们消灭不了的呢？另外若您能愿意将这城池土地封赏给有功的臣子，那底下臣子还有谁不会对您心服口服的呢？再来，您率着正义之师顺从将士们想要回到东方的心愿，这样还有什么样敌人是您击不败的呢？只要大王愿意做到以上几点，我汉军与楚军的态势绝对会出现扭转的。听到韩信的话，刘邦虽然是频频点头，然而他眼神中却似乎存在着一丝丝的疑虑。刘邦他是在担心什么吗？换作你是刘邦，你觉得在你听完韩信这番打高空的话之后，你会真的相信局势就会这样扭转吗？刘邦应该还没有那么天真吧。没错，韩信以上对项羽的分析虽然句句有理，但能不能运用在实务上还得要有更进一步的说明。看出刘邦的疑虑，韩信接着说，大王，我知道您一直在担心我们能不能拿下关中，对吧？因为我汉军若想要东出，势必得先攻下关中，而关中除了有先秦的三位将军把守，更有章邯这号头痛人物在。不过依我来看，大王您的顾虑恐怕是多余了。听到这，刘邦睁大眼睛，然后将他的身体向前，并询问韩信说，多余？所以你的意思是你可以拿下关中吗？韩信回答刘邦说，当然。刘邦接着问，但章邯可是之前秦国的常胜将军，有多少义军都在他手上吃过亏，加上还有董翳、司马欣，他们对关中可以说是熟门熟路。另外关中地势易守难攻，我们想要攻打他们，这恐怕难度不低啊。听完刘邦说明之后，韩信缓缓地告诉刘邦说，大王，您刚刚说的的确都是事实，然而这些战功、经验以及地形上的优势根本就无法阻止我汉军夺取关中。哦，这么说，汉 韩信有办法突破这范增为刘邦所下的关中三秦的障碍吗？还是他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让刘邦东出呢？这故事会如何的发展呢？我们到下次才能跟各位说咯。
好啦，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若喜欢我的故事，要麻烦您记得动动你的手指，给我五星评价，或是点赞、订阅、追踪以及分享哦。当然，也欢迎您留言分享你对这一集的想法，或是你也可以请我喝一杯咖啡或是饮料，让我有持续创作的动力。其实历史就是顶层阶级的生活记录，了解顶层阶级的思考逻辑以及做法方式，我们就有机会改变自己的未来。谢谢您来听我说故事，我们下次再见咯。